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可能昨天的研习呢，对于一些在教会里边做领袖的弟兄姊妹来讲，可能有一些提醒了。那今天呢，就特别对一些初信的愿意在属灵生命里边呢好好去操练有锻炼的呢，就特别有帮助。因为今天呢，我们会讲到我们要背的那一节经文，还记不记得犹大书？我们要背的是21节。我们立的志呢，是盼望在这三天之内呢把它给背下来的。好，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就讲解剩下来的12节到25节了。昨天我们查考了犹大书的头三个半段落，包括了两节问安、3-4节写信的目的啊，第三段5到16节的上半段。那今天呢，咱继续啊去看第三段的后半段到5段。那之前呢就提过啊，11节那里呢，犹大就列举了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可拉的背叛。这该隐、巴兰、可拉啊，三个坏蛋啊，他们的事情呢，来去表明骄傲啊、自私啊、嫉妒啊、贪心啊，啊一种权力欲望，还有漠视神旨意啊，这些都是假教师们的写照，是他们在这个行为上他们的流露出来的。那在犹大书的12节当中呢，犹大继续严重的指出了。他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早期教会在守主餐的时候呢，是在晚上进行的。信徒在领饼和杯的圣礼之前呢，都会先一起吃饭。这一顿饭叫做爱筵啊，或者是爱席，目的是让信徒有一起交通的时候，准备自己去领受圣餐。我们有时候呢也会和弟兄姊妹在聚餐以后呢一起去吃饭，彼此交通的啊，这也是爱筵。但是有一些假教师呢、假师傅呢，就参加了这些爱筵，玷污了这段赞美主，玷污了这一段信徒相交的时间啊。当时有的教会啊，他们把这段爱筵的时光啊，当作是狂饮啊，就是暴饮暴食啊、暴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比方说，看看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0节到22节那里就有这样的描写啊，就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有种种的问题。那这些聚会呢，因为被人滥用啊，后来就停止了，没有了这个爱筵的时光，没有了这个呢爱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给我们今天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聚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盼望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敬拜啊、逐日崇拜的意义在哪里，谁是主角，团契相交，我们是要学习彼此相爱，不是彼此相恨的。我们也要记住，爱筵呢、爱席呢，也是去表达一种呢爱的分享啊、纪念主啊、不要呢自私、不要呢暴饮暴食，不要贪心，不要贪婪，也不要呢毫无秩序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破坏了合一，也没有见证了。如果不然的话，别人呢啊，可能第一次来到教会，哇，看见这些人这样子的啊，那神原来是可以这样轻慢的啊，原来啊你们基督徒之间是这样子的啊，可能他们就不愿意信主了。那我们再接下去往后看。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呢，犹大他用了4样大自然的现象来去说明这些假师傅的结局。第一样是没有雨的云彩，北风飘荡，那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着徒有外表，却不能够滋润人心啊。这些雨没有这些云没有雨啊，不能够下雨嘛，他们是被风飘荡的，就是象征着一种不稳定，见风就溜了。第二样呢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了又死，连根都被拔出来。那假师傅也是这样， 你看他这个经文里边死了一次还不够，还得死了要死，还得连根都要被拔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师父是不能够叫人结果子的，因为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生命，他们根本就没有属灵的根呢、啊。那一个没有属灵的根的人，一个根本就没有属灵生命的人，怎么可以去带领另外一个人啊有生命啊有属灵的生命？那第三样呢，是用的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假师父行事非常的狂浪，他们只会生出一些泡沫啊，一些的羞耻，他们不能够留下任何很实质啊，不能够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啊。那第四样比喻的就是比较难，他说流淌的心像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哇，这流淌的心是什么心啊？这流淌的心不同一般的心，一般的星星他们是有这个轨道的，有运行的轨道的，是所以呢他们是人可以从那些星星看到那个啊方向的，可以分辨的。迷了路的时候一看，哎，天上的星星啊、就知道那个方向。但是流淌的星啊，他们是很特别的，流淌的星是没有固定的运行的轨道的，所以这些流淌的星是不能够帮助别人分辨方向的。就好像假师父，假师父是不能够给人有任何的属灵的指引的。到第十四节到十六节那里呢，犹大就继续斥责假教师，他们言行随从私欲，直到他们必将面对末世的审判。十四到十五节，亚当的妻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两节经文引用了一本挺著名的次经啊，之前咱讲过，就次经就是在正典以外的犹太人他们非常喜欢看的一些文学作品。那以诺一书啊，里边呢，他一开始呢，这个预言呢就讲到啊，他说看呐、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啊，所以这里呢，犹大叔就引用了那本以诺一书里边的一些文句啊。十四节的经文当中的圣者呢是谁呀、啊？是天使啊，或者是跟基督同反被提的圣徒。降临又是什么呢？就是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恶人。第十五节，我们看到基督来的时候呢，是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这里的众人是指到一切不敬虔的人。刚愎话呢？啊，这个刚愎话呢，不要搞错，不是刚愎话，是刚愎，就是他们讲一些刺耳的、不敬的话，比方说否认主啊，拒绝主的教导。所以就着他们一些行径啊，就着他们一些讲的话语啊，啊，到了审判的时候，主会一一的去显明他的愤怒啊，施行他的审判。十六节那里呢，继续讲这些假师父的特色。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欠没人。这里从四个方面形容假师父他们的不敬虔。第一个方面，他们好议论，爱找人的错处，爱说长道短，爱对神发埋怨的话，没有任何感恩。这儿用的词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地向神发怨言那个词是一样。其实这种发怨言是对神一种不光是不敬，更是不信，因为他信他就不会有很多埋怨，正是因为不信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埋怨。第二个特点，他们爱随从情欲而行，他们呢是沉迷在各种肉体的情欲当中，不遗余力的去提倡性开放，甚至是同性恋。第三呢，就是他们常常浮夸自吹，来去呢占取别人的掌声。第四就是他们非常精于呢讨好别人，讲些好听的话，为什么呢？要去笼络人心啊，方便得利啊。 弟兄姊妹啊，异端和假师傅呢，从使徒的时代，早期的教会，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出现过的。我们除了要分辨他们在道理上的有什么问题以外，还可以从他们的一些行为、心态当中呢，去认出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主的仆人。这里犹大都提醒过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倍的去亲近神，加倍的去认识主，加倍的去认识圣经的真理，这样子呢，才能够有力的去抵挡、去分辨。他在真理方面呢，我们真的要读通神的话语。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从假师傅的这些言行里边呢，去得到一些警惕。可能啊，我们在真理上没有走差，可能我们也会很追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当我们跟神的距离比较远的时候，当我们很久很久没有亲近神的时候，当我们很多很多时候都自我中心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哎呀，自己也会犯上跟假师傅同样的错？比方说，哇，很多很多的怨言呢，很多很多的自我中心呢，或者是哇，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呀，或者是哎呀，很希望可以讨好别人啊，获得别人的掌声，希望呢啊自己是最受欢迎的，以致我们看重别人对我们的意见过于我们看重神对我们的意见呢。我反而觉得这些生活上的一些操练呢，是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就是我们真的要保持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不会容易落进了像他们那样的光景当中了。好，那么呢，第四个大段落呢，就是17节到23节了。这里呢，劝勉了信徒该怎样去警醒啊。那当中呢，17到23节呢，又可以分为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17节到19节，那里头犹大就提醒我们，可以透过回想主说过的话得到警惕。经文这么讲：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那这里提到的假师傅的特征啊，就是自我中心，做事凭私欲，会引人结党、散布纷争，这些都是不属灵的表现，都是呢属血气的。那这个血气呢，指的是跟这个属灵呢相对的。血气指的就是人凭着自己的自我中心的一种私欲啊，很自我的讲话做事，并不顺服圣灵的教导和提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信神，所以没有属天的生命，他们生命里边没有圣灵，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明白神的事情了。假师傅呢，他们吸引人跟从自己，其实是敬拜自己的私欲和野心多于敬拜神呢。那这就是第一个小段，17到19节。那第二个小段呢，是20节到21节，那就是非常的宝贵，也是呢啊，我们说要把它给背下来的一段经文。因为那里呢提醒我们如何在属灵的操练当中呢保守自己，栽培自己的灵命成长。经文是这么讲的，或许你已经把它背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在这两节经文里为我们提供了四个属灵生命成长的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至圣的真道呢，就是基督信仰，这根基是建在圣经上的。正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那里这么讲：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一节呢，也在呼应一开始的第三节。那第三节那里不是有过一句说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吗？好，那里也提到真道啊，就是要透过学习研读遵守圣经，遵守神的话 来去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神的话语可以提醒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呢，可以紧紧的跟随着他，避免走歪，而且呢，帮助我们避免种种的危险。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就不会走错。我们熟悉圣经的教导呢，更是我们灵命成长的根基。越熟读神的话语呢，那灵命可以越扎实一点。这是圣经，神的话，读经。那属灵生命的第二个步骤要去成长的话，属灵生命成长第二个步骤就是祷告。注意，这里提到是在圣灵里祷告。那这里指到的就是强调出要按着圣灵的引导来祷告，使到我们的祷告呢是按着神的旨意，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意啊，也不是按照我们自己啊可能无知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祷告，很自我中心的祷告啊。那只有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愿意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就知道该怎么祷告，祷告些什么。那翻翻主祷文你就知道啊，之前可能都大家都听过这个马太福音呢，啊，已经明白透过主祷文呢知道啊又有顺序的，当中是有这个敬拜神、赞美神、感恩，还有认罪，也有呢为人代求啊，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义啊先去求。好了，这是第二个步骤，在圣灵里祷告。那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这个比较的丰富一点了，就是保守自己藏着神的爱当中。那什么意思呢？怎样才可以保守自己在神的爱当中呢？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呢，紧靠神，跟神相交，常常跟神相交，而且真听神的话。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4:21呢有这么讲过，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这里强调的就是主耶稣跟我们讲啊，如果我们爱他，那就听他的话，如果我们听他的话，他就爱我们，而且向我们显现。那当然就是说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去经历他的真实。另外呢，雅各书4:8也提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那这里呢，经文就提醒我们呐，就是顺服遵行神的吩咐，常常亲近神。那有一些条件，就是要立定心志，过圣洁的生活，过敬虔的生活。因为如果有罪阻拦的话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呢就很难了。但是人又很难不犯罪，你犯了罪的时候呢也不要紧，最重要就是能够呢错而能改，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就能够保守自己呢藏在神的爱中。而且也别忘了，其实神呢呼召我们呢是呼召我们一个群体，所以我们身边有弟兄姊妹，我们单靠自己是很容易跌倒，但是如果我们身边的有伙伴、有灵友啊，跟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啊、主里头的好朋友一起来祷告、守望，有相交、有团契、有教会的生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呢，大家在爱的主的爱里边成长就会很好了。那这就是呢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三点啊，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里边。好，属灵生命成长第四个步骤是什么呢？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如果说之前我们看圣经啊，我们在灵里边祷告，我们的常常灵修亲近神啊，过得胜的生活，不犯罪啊，立定心志要圣洁，还有过相爱的团契的生活，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信心、爱心有成长的话呢，这第四个步骤就是在我们的盼望里边，我们的生命的态度里边，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深度里边去扎根了。想想看，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主耶稣基督怜悯？什么时候我们要仰望神？啊，什么时候我们特别盼望？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有永恒的盼望。通常都是在苦难当中，或者一些困难挑战当中，或是在我们有时候犯了错，自己呢也不想怜悯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起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还是在做罪人的时候，已经呼召了我们。 这就是深层的信心生出来的一种盼望和忍耐。记着，记着主爱每一个罪人。我们的生活不管多么苦，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他是怜悯人的主啊。在黑暗叛离的时代呢，我们要仰望主给我们盼望和力量，知道当下的苦楚呢只是一时的，忍耐过去，我们就能够享受神的同在，而且呢在永恒的国度当中得到奖赏了。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21。
对，把它给背下来吧，因为这是呢栽培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四部曲。那你有没有留意到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呢，啊，我们看到啊三位一体的神啊，圣父、圣子、圣灵啊出现了。这三位一体的神呢帮助我们呢，都在帮助我们呢。那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22-23。这里呢犹大就教导我们该怎样对待那些被假教师迷惑的人呢，哈。那他就教信徒首先得要做出分辨，然后呢就用不同的行动啊来去对待他们了。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呢，犹大就提到有三种人。那第一种呢是存疑心的人，但这种人呢犹大就教导我们说要怜悯他们。有些人因着无知轻信别人啊，结果呢就迷失了，而不是他们自己想要走外路的。因为无知轻信啊，很多人出信啊又不懂啊，没有教会啊，然后圣经也不通啊，不明白啊，可能就听到有人说啊这里好，我就随着去了。那这样子因着轻信无知的就是存疑心，我们就要同情他们，放下一种偏执，以仁爱真诚的态度呢挽回他们，引导他们呢脱离迷惑，帮助他们呢走回真理。那这里特别特别强调我们的态度啊，怜悯是带着忍耐和爱的，还有真诚的。那有时候可能啊也听过有些弟兄姊妹就是错了，走错路，想回头的时候就发现哎呀啊弟兄姊妹不接纳，觉得他们呢曾经走错过，可能现在是再回来的时候呢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想拉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分辨呢，啊我们记住，就是啊我们呢真的记住一件事情啊，就是要挽回一个人呢，得的奖赏呢比定一个人死罪呢啊那个奖赏更大的。那好了，第二种人呢是那种呢已经陷在危险啊的环境当中的人，他们快要跌进离经背道的烈火当中了，所以呢犹大就叫我们呢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那这里指的就是要用坚决的直接的警告来去搭救他们，而且呢要迅速要及时，你看都已经烧着了，你再不救他都烧死了。那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小心，这种情况呢就不同之前那种情况，那慢慢来呀，劝呐啊，教导。现在呢这种情况就必须得有稳固的信仰立场了，清清楚楚的跟他解释明白，要有鲜明的态度立场，不要呢就是哎呀好像是哎呀这个我不懂啊，或者是哦你说呢这样子。如果你没有立场的话，人家就看不出你是基督徒的身份，也不明白你到底相信的是什么。那所以呢在第二种人呢，对这种呢特别已经呢走到边缘的人，我们就要特别强调对真理对圣经有足够的认识，要坚定。那第三种人呢就是要用啊戒慎戒惧的心来怜悯，免得自己也被玷污。那这里呢就提到被情欲玷染的衣服，在利未记的13:47-52呢，未免受感染呢，麻风病人呢是啊这个啊不洁净的，所以呢连带他们穿过的衣服呢也是不洁净的，必须得用火烧掉的。那犹大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啊典故啊来去指出救罪人其实很危险的。因为呢一个人如果呢你能够呢救得了别人的话呢，你当然能够，如果你自己呢身体不好的话呢你不能够救别人，反而被自己呢被拉死了哈。 所以一个人得在救别人之前呢，你自己先得懂会游泳，你才能够救别人呢。自己不懂游泳的话，你就很难救别人了，可能自己也被拉下去。所以我们自己必须得有先有健康的坚固的信仰，这样子才能够有抵抗力，跟有罪的人交往，才不会呢救他们不成，反而被他们传染了。所以这里呢特别强调的就是一种圣洁的生活见证，我们要活出那种圣洁，真的要活出那种圣洁，让别人看见人家才会羡慕。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犹大书的最后两节经文，就是24到25节了。这是犹大祝福的话语，这么讲：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读到这儿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启示录啊？哇，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想起启示录那段赞美的祝福啊，很美很美的一段美丽的祝福。这里呢是对神发出的一份赞美和敬拜。犹大强调了这位神呢是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的独一真神。跟之前21节、22节，犹大说我们要保守自己不同啊，那两节呢是说我们要保守自己，但是这两节呀，就说独一的神、伟大的神，他在保守我们呢。只要我们时时刻刻站在主那边，就会蒙他看顾，不为恶者所害，能够欢欣度日，直到主再来了。这就是犹大书的内容。那虽然呢很短呢，只有呢一章，但是呢他那些经节里边有很扎实的内容，特别能够帮助我们呢弟兄姊妹，特别在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啊，在栽培上，怎样在真道啊、祷告啊、教会生活呀、灵修啊、在这个信仰的深度啊、经历苦难啊、这个存着这个忍耐啊，还有就是怎样的抵挡呢一些异端。